这个不知道两个礼拜以前才讲过道，又跑上来了，又是这个人，非常抱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主感动我，最近的讲道大概都会从约翰一书里面出来。约翰一书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我知道有一些传道人，劝这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这个要读圣经的话就从约翰一书开始读起，有它的道理的，因为约翰一书里面讲了有许多我们福音的最基本的真理。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经文是特别讲到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你们来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用红字标出来的就是今天的要背诵要默想的经文，那么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来到你宝座的面前，孩儿知道自己不配，孩儿自己仍然常常的在跟世上的事以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还在奋斗。主啊，孩儿真的是不配讲这篇道，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共勉。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很明显的，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一个价值观。那么，在我们圣经里面，一个最凸显的一个价值观改变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那么保罗在腓立比书上面啊，记住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监狱书信的一本。那么也就是说，保罗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所写的一封信，所以对保罗来讲的话，他等于是他在监狱里面回顾他的前半生，那么就写下来非常有价值、被圣灵所感动的一些话语。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哇！我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吓得吓一跳。我说，一个人真的能够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耶稣基督，要把万事都看作是粪土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比耶稣基督更有价值。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他信主以前，他是被所有的当时的当代的这些犹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青年才俊。那么他有最好的出身，他也从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这个法利赛人的拉比的学校里面出来的，就相当于今天的哈佛大学啊，比我们杜克大学还好。那么这个所以说他的出身非常好，而且呢，他不但有很好的学识，他也有很好的这种侍奉的经验，那不然不会说是让这个他们当时的大祭司能够差遣他带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到大马士革，就是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首都，到那里去逮捕这些基督徒。所以他已经在他们的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已经有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结果呢，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真的是江河日下啊！他以前过的是非常被人崇拜的、被人羡慕的生活，信了耶稣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他过的生活是什么？颠沛流离。而且他因为他放弃了他以前的一切，所以他后来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被他们同族的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事情。 他不但受人的鄙视，而且在物质生活上面他受的这些这个苦，那就不用再讲了。诸位如果有空的话，读一读哥林多后书，保罗有一段自序，就是讲到他的生活当中一些困苦的事情。他看起来真的是，我看今天在事业上面有很多人为主受苦，但是我知道至少我认识的一些在国内的这些传道人，他们所受的苦还万万比不上保罗。所以保罗的确是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他说他是自愿的，因为他自愿的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我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是不是一定要像保罗这样要丢弃万事你才能够得到基督呢？我放眼看过去，哎呀，这个世上保罗的人有几个我没有看到。后来我才晓得，原来啊，什么叫做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要了啊，你这个住了一个舒服的房子也不要了，那么舒服一个开了一个还不错的车子也不要了，不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的重心乃是为我们的主啊，这点非常重要啊。那么在我家里面，我有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我太太要我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我心里面愤愤不平，这个摆不下去。那么我有一个地方啊，是他要我切肉啊，切什么东西，我很不想切的时候，我有一个地方在厨房里面有个特别的地方啊，我是来切肉的地方。为什么那个地方特别好呢？因为我抬头一看，就有一个牌子，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我要看到这个牌子以后，提醒我切肉切菜不是为了我的太太，是为了基督，因为他后面有一个基督啊。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到事实上我就可以在这里停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得到最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啊。你仍然可以开那个很漂亮的车子，你也可以住那个漂亮的房子，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住那个房子，你的还有漂亮的车子，还有你银行里面的存款，全是耶稣的。你要以耶稣作为你的生活的重心。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你碰到一些取舍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晓得该怎么做。好，等一下我们再讲，继续讲下去就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例子。好，这里讲到有益的跟有损的，有益的当然要追求，有损的要逃避。那么对于这个保罗来讲的话，什么是有益的呢？因为什么？因为他得着基督，所以他一定要完成基督要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他认为有益的事情，那就是传扬福音，到处去建立教会，然后为了建立这些教会，他不辞劳苦，受了很多的苦，而且他就算是人已经在千里之外，他心里面仍然想到那个教会，所以他才会写了那么多的书信。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读的新约圣经里面那么多的保罗的书信是偶然的，都不是偶然的，是保罗一心想到那些的教会，所以才会呕心沥血的把这些他心里面的话写出来。这是经过圣灵的感动，非常宝贵的，而且上帝没有经过别人写，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彻底的价值观的改变，所以上帝选择了保罗来写这些信。你知道你发现哈，所有圣经里面为了主耶稣基督写新约圣经的这些人，包括保罗，包括彼得，包括约翰，这些人都经过生命的改变了，没有一个例外哦。连耶稣的弟弟，肉身的弟弟雅各也经过了生命的改变。你知道只有经过生命改变的人，他才会被圣灵感动，才能够被上帝使用来写出上帝要我们后世的人所知道的话语。所以这个新约圣经非常非常的宝贵。我读到这个，特别是读到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彼得以前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从彼得前后书里面你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啊。你看到圣灵的大能改变的一个人怎么样子改变。所以我们不但要在读这些新约圣经的这些话语当中，我们得到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或者上帝不要我们做的事情，更要思考上帝怎么样改变的这本书的作者。我们从这样子的一种思考当中，更能够体会圣灵怎么样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在这里说，我不是一个完全被改变的人，我是叫做半成品吧，已经被改变的很多了。你如果认识我以前的话，你大概不能够想象今天还有这个人站在这地方讲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保罗的价值观已经彻底的改变。那么耶稣基督也这样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什么换生命呢？请问这个全世界上面有几个人能够赚得全世界？比尔盖茨也没有啊，他能够赚得全世界吗？马斯克也没有 啊，就算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富豪，他也没有说他能够赚得全世界。就算你能赚得全世界，结果你赔上了自己永恒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如果要有价值观的改变，必须要怎么样？第一，我们要看得高，就是我们要常看上面。我们如果一直把我们的眼光看在我们的地下的话，那么我们不光是没有价值观的改变，而且我们还会被这个地上的事情呢搅扰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所以我们要抬头仰望我们的耶稣，要看得高，往高处看。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再想想看，那些被耶稣的灵所改变的人，保罗也好，彼得也好，约翰也好，这些人历历在目，像那个云彩一样在我们旁边。再看看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些很多改变的人，我们今天不讲啊，这个改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信主已经30多年，那么可以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验啊，看到被圣灵所改变的人，这些人我们必须要留心他们怎么样被我们的神改变。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定睛耶稣，第二件事情是看得远，心系永恒。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些世界上面的事情都要过去的，我们今天读的圣经不是说了吗？这些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它如果有价值的话，也只不过是暂时的价值，它没有永恒的价值。我们要心系永恒，看到永恒。我记得这个喜灵做门徒训练他的这个第一课就讲到，他说我们今天呢在世上，你活得久吧，能够活100岁，像杨振宁一样，杨振宁刚刚100岁，这个能够活100岁的人很少啊。那这个就算你能活100岁哈，那么100岁跟我们永恒来比的话，也是渺小，不值得提的。但虽然我们今天一生虽然短，但是我们如果好好的使用我们上帝所给我们这一生的时间，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在永恒里面来投资啊。等一下我还会再回到这个议题上面啊。这个就是怎么样？这就是要靠着我们的有价值观的改变。假如我们价值观没有改变的话，我们不可能想到永生。你如果想到永生的话，就代表上帝已经恩待你，你已经开始有价值观的改变了。好，这个圣经上面讲了一个少年官，这个人呢年纪很轻，那么就已经是一个官，意思说在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宗教社会当中，他的地位相当高啊。而且呢他很有钱，那么而且他钱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多到一个程度，这里说，他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因为耶稣基督啊跟他讲了一件这个对我们来看非常不合情理的事情。他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个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们都很熟悉这段圣经，对不对啊？我有两件事情要提醒各位。第一哈，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你知道爱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是 agape， 意思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希腊文里面爱有四个字啊，那么从情欲的爱啊，还有什么兄弟的爱什么等等，最高等的爱是那种不求回报的爱，这个字叫 agape。 那么耶稣用 agape 的爱来爱他，爱这个年轻人。但是你看到没有，耶稣并没有强迫这个年轻人信耶稣、哦、这个人后来悲悲惨惨的忧忧愁愁的走掉了，耶稣没有说哎，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没有，耶稣让他怎么，耶稣尊重我们人的自由意志啊，所以这一点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牧师啊跟我在这点上面是完全一样啊。我们认为我们的得救不是在预先就定好的，我们认为我们的得救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愿不愿意信耶稣。那么为什么圣经上有说预定呢？预定是因为预知的预定啊，好比说这个人还没有生下来呢，因为我们的上帝能够预知这个人将来会不会得救，那个生命册上面有没有他的名字，还没有生我们就知道了，就可以看到那个生命册有名字。那么假如说是还没有生，生命册上就有名字，那就不就是预定了吗？跟预定有什么两样？所以上帝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是不是愿意信耶稣，上帝尊重我们，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圣经上面最好的例子。耶稣没有强迫这个少年，耶稣很爱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周围一看说，有钱财钱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呢、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里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但并没有说不可能。我就认识有许多财主，他是很爱主的基督。我在信主的就早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认识一个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基督徒，他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也是一个做这个 venture investor 啊，就是叫风险投资的人。对，那么我就后来我发现他很有钱啊，他的身家都是这个不晓得多少，都是billionaire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穿的衣服啊，就是他那件西装啊，已经是都已经快褪色了，那个看起来是很破旧的老旧的一个西装。你如果啊，他那双鞋应该更不用讲的话，那么你如果看他身上这穿的这身衣服的话，你绝对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一个 billionaire。 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不在于今世的价值。你知道他跟我说，他说他为什么要投资，你知道他说我投资啊，做 venture investor 只投资我认为这一个公司这一个技术将来要造福我们的上帝所要我们得到医治的这些病的这些人。他说我知道上帝愿意把这个医治摆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人在那里受苦受难，他说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愿，我呢就愿意摆上我们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什么？是他的钱。他去投资这个小公司，希望这个公司能够成功。他说不是为了我自己赚钱。我当初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不大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赚了很多钱，但是后来我知道为什么。后来他过世了，他年纪很大，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他过世了，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捐给教会，他自己的财产。我就知道这个人的确不是为他自己，他活着他生命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他虽然财产很多，但他过了一个非常卑微的生活。为什么？为了他在永恒里面的价值。好啊，我在新冠以前每一年要去两次到中国去， 那么每一次去这个一个学校里面讲课的时候，他就给我讲员费，少的话大概是两三千，多的话五千六千都有啊。那么这个时间多了积起来以后，那个钱也不在少数了哈。那么我就想，我说怎么样给喜林呢买一个好的礼物啊？那么有一次我在上海，特别这个要求，我说我要逛个百货公司啊，就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买个什么东西了，结果带回来被骂一顿。对，我很难能够买到我太太喜欢的东西啊。对，这个啊，然后我太太就跟我讲，她说干嘛把这个钱这样子花掉？她说我知道，虽然我没有跟你去，但是我知道在国内有许许多多的传道人，他们需要钱。哎呀，我被他一提醒，心想我知道啊，你知道我有一次到上海去，有一个传道人，他是向这个上海的两个医科大学，那个叫做上海医科大学，那后来就变成什么？变成复旦是吧？啊，上医变成复旦，那么还有一个二医，二医就是交大，对不对？他是向这两个医科大学里面的学生传福音的，因为这两个医科大学在徐汇啊，在城中间啊，所以他呢就只好也住在徐汇区，因为他愿意更近的离他这些这个传福音的对象要更近，要照顾他。就他哪里住得起徐汇区的房子啊？有一次他带我去他住的地方，哎呀，那个比那个民工住的地方还糟糕哦，又脏又臭。那个大夏天的时候没有冷气，一个小小的电扇在那里吹，我心里面看着非常难受，我这是神的仆人啊。后来我就知道上帝要怎么样子让我把在中国赚的钱在中国花掉。我也谢谢我太太的提醒，让我知道要怎么样子把这些钱用在神的国度上面，有永恒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些钱我的确是可以自己花掉，或者买些这个奢侈品，我是可以这样子做，但是这个没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价值是我帮助的这些传道人，当然不是每一个传道人是都像他这么苦哈，这个这么苦的传道人我只看到一个，但也有些其他的传道人他们过的日子非常的艰苦，所以当我把这些钱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因为第一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笔钱，我是把这笔钱呢、啊、都换成这个人民币啊，然后装了一个口袋，厚厚的口袋，我每次一送大概都是一万一万的送啊，这样子给他。对，那么把一个很厚的口袋给他，我送第一次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惊讶，到第二次他一看到一个他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也不惊讶，他只是收过来眼泪掉下来，他知道上帝眷顾，上帝经过我们这些愿意服侍他的人，愿意由价值观改变的人来服侍他。圣经上面对于世界有很多的批评，加拉太书，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言，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死亡的意思，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原来的世界观，我们原来的价值观要定在十字架上，这些邪情私欲全部定在十字架上面，然后我们要在主里面有一个新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不要爱世界，要遵循神的话语，因为只有遵循神的话语才能够存到永恒。好，然后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样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这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是一个很长的祷告，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为门徒所做的一个很长的祷告啊，非常宝贵的一个祷告。 这是他祷告的部分。他说，我不求你，你就是天上的父，我是耶稣，我不求你让这些我的跟随者，这些门徒们离开这个世界，我让他们应该仍然在他们世界活的地方继续活下去，但是呢，他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用英文说 they are a part of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他就说这个世界不拥有他们。我们用中国话讲就是同流而不合污。我们今天没有说每一个人都要到深山老林去修道，没有这回事。我们仍然，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卖这个二手车的仍然继续卖二手车，但是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有一个目的，为了要荣耀我们的神。这个世上的事，这一段经文说，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都不是从父而来，而是从世界而来的。我们知道，现在掌管世界的是我们的魔鬼，所以这些东西都从魔鬼而来。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再讲，魔鬼怎么样子用这些事情呢来引诱我们。好，这是特别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叫肉体的情欲。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肉体上面的一些情欲我们应该要克制啊，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啊，因为我们生来就希望我们的肉体的情欲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我们还相当的愿意追求这样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圣经的教导就告诉我们要克制，我们要需要把这些事情要把它定在十字架上，就是把它致死啊。然后加拉太书第五章又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啊。那么我们呢，如果不小心的控制我们肉体的情欲的话，很容易就放纵了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控制。我有一次到加拿大，到 Vancouver 去这个开会，那么我们这个开会的这个 sponsor 也是一个我们这行里面的教授啊，他挺有名的哈。这个几天前这个announce 这个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以为他会得奖，那么这个他没有得啊，那我想他以后会得啊，这个就要等一等。那么我们那一天呢，这个晚上回美国的飞机啊，是半夜才飞啊，是这个 red eye 哈、啊，就是那个红眼飞航班。那么所以呢，我们中午就这个会就开完了。他说你们所有晚上要走的人呢、啊，我可以带你到我的一个别墅，就是度假的房子去。我说好啊。他说你们呢，要到这个 Vancouver 机场去。好，我们到 Vancouver 机场。他说你们不要到那个登机楼去，要在 Vancouver 机场旁边一个小小的房子。诶，我说这是干什么的？结果没想到那个小小的房子旁边呢，就有一条河，不是河了，事实上是一个海港的一个延伸了。我们坐水上飞机，你们坐过水上飞机没有？都没有哈，我坐过，了不起了。那一坐上去以后就开始摇啊，哈哈哈，因为那个飞机在水上面在飘嘛，对不对哈？然后我们坐水上飞机，然后呢就飞到一个这个在离万库尔北边呢、啊、不是很远的地方，大概是飞了最多四十分钟嘛，啊就下来了，下来也是一样停在一个水上面。然后就到了一个所谓的港口，然后我们这个教授呢就开了一个船等我们，那我们从飞机下来上他的船，然后他就把我们送一个岛上面，然后那个岛不大，那个整个岛是他的。对，我是桃花岛的岛主，对，这个教授还真正是岛主。那个岛上面呢有一个房子是他的，那个岛离这个大陆不远啊，可以眼睛可以看得到，对。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它有水有电啊，什么都有，设备很好。哎呀，那个岛上面很多的树啊，然后呢我就坐在它的那个 porch 上面，一个很舒服的一个沙发上面，清风徐来 哎呀，舒服的不得了。我心想，我也是个岛主啊，怎么搞的？我也没有这么一个房子呢，我心里面羡慕的不得了。后来我回来以后，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哈哈哈，肉体的情欲啊，我们家灵命比较高的是我太太，常常需要提醒的是我，啊，所以感谢主，我们赶快悔改啊，在神的面前悔改。因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已经奉献给神灵，啊，我是1984年信主，86年在一个基督徒的特会上，我们夫妻两个人站起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把我们两个人全然的奉献给主，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既然已经是这样全然奉献你，怎么还被这样一个房子吸引的？我真的是很吸引，我心里面真是羡慕他，羡慕的不得了。OK， 眼目的情欲。马太福音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什么意思叫嘹亮吗？全身光明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看见，你的眼睛是中性的啊。问题是你用眼睛看什么？你只要看的东西是好的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像我看到的就是那个岛上的房子多漂亮，住起来多舒服。但是我太太呢，就看到这是肉体的情欲。所以眼睛看什么东西，跟你自己的心有关系。所以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如果嘹亮的话，全身就光明。所以你看的时候要看到对的东西，你身上就光明。但你如果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黑暗。里头的光如果黑暗的，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有许许多多的我们的犯的罪啊，都是跟我们眼睛看的看不对的地方。在有名的故事，这个大卫犯罪，你看大卫犯罪是有一个背景的。你看他说太阳平息了，他从床上再起来，你看他大概已经是歌酒这个歌舞啊，升平啊，这个搞了一晚上，对不对？ party party。这个我常常这个跟我的学生讲，因为我的学生呢都是夜猫子，他们虽然没有太阳平息才起来哈，但是至少是中午才起来。你们的学生是不是这样子的？我知道学生很喜欢这个夜猫子哈，对，你知道像这种的人就很容易犯罪啊。你看大卫犯罪了。他从床上起来，然后他到那个王宫的平台上面游行，一看底下那个王宫是在一个山上面，所以他的王宫相当高，他不要花什么这个太多的这个努力啊，就看到底下离王宫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洗澡。我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我也有机会到这个大卫的这个王宫去，古迹哈，对不对？我爬上去赶快看看有没有洗澡。没看到，也是眼目的情欲哈，对，所以他就犯罪了。所以犯罪是从眼睛看开始。好，另外一个例子是罗德，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子。当亚伯拉罕自己的牛羊越来越多的时候，罗德的牛羊也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们的仆人呢就开始抢。同样的这个水井啊，同样的这个草啊，要给牛羊吃啊，这就产生很多的冲突。那后来，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讲，他说我们两个人都到一个高的地方去，你四眼去看啊，你先选，你选到什么地方，那么你就让你带着你的牛羊仆婢到那里去，那我呢就不到那里去啊，我就跟你相反的方向。结果罗德呢？举目就望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跟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你知道耶和华的园子就是伊甸园啊，像伊甸园一样，哇，不得了，也像在埃及地，这都是当时的非常繁荣的地方啊，花花世界。 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翰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这个圣经上面记载，他往东迁移是慢慢的挪迁他的帐篷，就是不是一下子就到那里去，他先是先迁移朝那个方向走，没走多少他就安定在那里，然后可能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又把帐篷搭起来，又往那边走，慢慢慢慢。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眼睛看的地方不对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啊，有贼心没有贼胆啊，不敢一下子就做这种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但我们慢慢慢慢慢慢，到最终，我们走的去的方向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最后，今生的骄傲，败坏之前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骄傲是跟谦卑两个相反。想起这个骄傲，我是最一个骄傲的人，绝对是骄傲。其实啊，我骄傲还没有，我知道一位传道人比我更骄傲，因为他是这么说，他说你不要以为那个人考第一名，他运气好，因为他没有跟我同班。意思说，他如果跟他同班的话，他就不会考第一了啊。对，哇，这个人挺骄傲的，对不对？那我骄傲呢，也有一个例子。我以前刚刚到这个田纳西大学，那个旁边有一个查经班。我去查经班的时候，人家叫我叫慕道友。我就说，怎么叫我慕道友？我来这里不是来慕你的道的，你叫我慕饭友大概是比较好，因为我来看到他们吃饭吃得很好，对哈。那我叫慕饭友，人家就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哈。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很骄傲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一心想到他们这个学习这些圣经都是 garbage。就是你头脑不清楚，那才会学这个东西。所以人家真是拿我很头痛啊，那也常常来，这是没办法。然后我还记得，这是后来以后他们告诉我们的。他们那个时候因为田纳西大学有许多的学生，所以他们就祷告，他说：“主啊，你如果能够带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到这个大学来。”啊，能够有机会向学生传福音的话多好。他们就祷告祷告，就祷告了半天，诶，神答应他们的祷告，这教授来了，是谁呢？就是我。他们做梦没有想到，这个在旁边一天到晚反对这个基督教的，跟他们争啊辩的，劝他们不要信耶稣，最后居然信了耶稣。今天不跟你讲我怎么样信耶稣的，我信耶稣也是一个180度的转变，但不是价值观的转变啊，我信耶稣是真的是向我们的主举一个白旗，输了，你赢了。我事实上就是说，所有的举白旗投降的人呢，他们是不得已的哦，你知道吗？心，所以人降了，但心没有降，你懂吗？所以我信耶稣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有一个什么价值观的改变，我仍然爱慕世界哈。那么，人有很多的弱点。那么你看这个讲到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事实上在创世纪里面，人类一开始犯罪这个就已经看出来了。创世纪3:6就讲到这个夏娃在这个看着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啊，哎呀很好吃啊，因为在这之前上帝就通过亚当告诉他，园中的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这个是会叫做智慧树啊。但是呢，这个蛇就引诱他，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不一定死啊，但是你能够有智慧啊，能够跟神一样，能够这个一样的有智慧，能够辨别善恶。”所以这对这个女人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 attractive 啊，非常的有吸引力。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又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丈夫也吃了。就讲到三件事情：第一，悦人的眼目，那不就是 眼目的情欲吗？且是可喜爱的，意思说这个果子好漂亮哦，吃下去恐怕也是味道很好哦。肉体的情欲，最糟糕的是能够使人有智慧，跟神一样晋升的骄傲。我就要想起来，我有一次到湾区去讲道，那么我就说，我说我的女儿也住在这个湾区，我的女儿呢是一个内科医生，那么但是呢她现在不工作了，那么她呢在家里面 homeschooling 啊，这个就是在家教育，原因是因为在加州的这个公立学校非常的这个自由化啊，那个这个 LGBT 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啊，这个我们主不大不喜悦的这些这个事情，在加州是比比皆是啊。那么，所以我的女儿就决定啊，让我们两个这个外孙啊外孙女在家里面受教育。那时候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结果这个有一位姐妹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啊！我一定要工作，我丈夫要工作，我们夫妻要两个人一起工作，我们才能够付得起我们这个房子的贷款。”我说：“是吗？”我说：“你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 Los Altos Hills， 好像 Los Altos Hills。这个我不晓得你们对湾区熟不熟啊？听说那个地方房子特别贵，啊，比 Palo Alto 还贵。那么这个，我说你为什么要住那里呢？”你住在那么贵的房子，所以你们夫妻才要两个 job 才能够养一个房子，对不对？哎呀，他说啊，我们当初买房子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要到那这么贵的地方买房子，但是那个 realtor 啊，就是卖房子的那个经纪人啊，就带我们去看那个房子。啊，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房子前，他就跟我讲：“你看这房子好漂亮哦，眼目的情欲。”然后进去以后。啊，你看，你如果住在这里，会好舒服哦，肉体的情欲。然后就出来以后，他说：“你如果买了这个房子啊，你的朋友都羡慕你啊，今生的骄傲。”我在这里不是说房地产经纪人都是魔鬼哈，我们这里当然有没有房地产经纪人？对，在加州房地产经纪人，那里有一个，对不起啊，这个。不是说房地产经纪人都是魔鬼，但是这是人的弱点，这个 no doubt 啊，很容易被说动。所以这位姐妹她就买了那个房子，结果呢她也知道在加州那些公立学校那些这么样的自由化是不利于她的孩子们，但她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价值观没有改变的关系哈，所以走进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里面就困住他，他明知他有更好的选择，但他不能够做，就是因为他当初做错了一件，做错了一个选择。同样的哈，我们这个地方房子还没有到加州那么贵，啊，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仍然是你很多很多的选择，你要想想看看，你的选择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你的选择是不是今天好像看起来？要牺牲，就像有人说：“哎呀，你这个女儿怎么不当医生呢？医生赚很多钱呢，医生是赚很多钱，没错，特别在加州的医生。但是什么这更重要？你知道我女儿当初决定要 quit， 就说在家完全做妈妈、做老师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在挣扎。我心里面这个，因为我价值观没有完全改变。”但是第一个赞成的是我的太太。后来我仔细想想看，我太太对啊，你如果把你的眼睛放在耶稣的身上，你如果把你的眼睛放在永恒身上的话，我女儿做这个决定是对的。所以我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讲 I support you， 就这么做，不错，他们家里面赚的钱是少得多，但是他可以花他更宝贵的时间在他两个孩子身上。那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啊，我每天早上跟我太太散步的时候，我们都为这些孙儿们祷告、啊。我们看见我们的孙儿孙女有改变了，真是感谢主。这点非常重要。什么是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个好房子啊，也并不是那个赚的多少钱能够开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Lexus。这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孩子，他的将来。好，这里说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虽然要躲避这些有损的事情，像这些情欲、这些骄傲，但是他这一段圣经还告诉我们，我们有损的要躲避，但有益的我们要追求。而这个地方有意思是告诉我们什么？要遵行神的旨意，这要追求的。而且你需要有练习的。你知道我们生来并不是都会去自然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老我是告诉我们，哎呀，这个每天读经祷告 what a drive， 对不对？这个事情做不来啊，宁可多睡一点觉啊，对不对？干嘛要起来爬起来读圣经呢、啊？我很佩服我的太太，我太太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晨修，这个灵修，然后完毕以后呢，我跟她出去走路的时候啊，她说你闭嘴，为什么我闭嘴啊？因为我要祷告，她说你闭嘴，为什么？因为她在背圣经呢、啊。她跟我们教会的一位姐妹在背整个的以弗所书，哎，真是不容易啊！其实我们都已经70多岁了，我今年76。我太太还比我大几个月，要背圣经不容易哦，但他就背，所以我就 shut up， 让他背，等他背完了以后，我再开始开口祷告，呀，这个是非常不容易，这个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是一个我们人类的天性，我们的天性是不要遵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但是。你如果不遵行神的旨意的话，你不会浪费你的时间，没有永恒的价值。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然后要忍耐行完你们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你所应许的。我记得我是1984年得救的，1986年的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就奉献了，然后呢？我就有相当多的好几次的机会，人家要 recruit 我去到公司里工作。有一次啊，他要成立一个新的公司，要我去当那个公司的副总。我问他，你这个给我多少工资啊？啊，是我当时在田纳西大学当教授工资的3倍。哎呀，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被吸引啊！我到那里去，这个去了2次。然后第二次去的时候，又去看什么地方房子好啊，什么等等，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吸引。回来以后，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们准备搬家吧。我太太说，我们不适合，你不适合于到公司去，这是一个，啊，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还没去，你就低看小看我。他说我知道你不行，因为他讲的没有错。一个到一个公司去的话，你做什么事情，你是以公司的盈利为第一要点，对不对？公司要盈利的。我这个人呢、啊，是不是一个啊？你常常有一个新的 idea， 我就想试试。这种人是不适合于去公司的。对。那么，然后呢，他更提醒我，那我们都是奉献的人，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泪眼模糊的站起来。跟神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要忘记。靠着主的恩典，我把这个 offer 退掉。而且从那时候开始，我已经知道神呼召我们在校园里面服侍，到了那个新公司那里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不是神的旨意。然后圣经里面有一段圣经，这个在校园团契刚刚查过，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的16章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 他的老板，他的财主，他老板要把他 fire 掉了，对。但是在 fire 之前呢，他就赶快利用他的剩下的时间跟剩下的这个权利啊，就去这个做一些不义的事情。也好比说，有一个人欠他这个老板欠了100块，他说你写50块，等等等等，这样，这看起来非常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哎，结果你读到后面呢，就很奇怪哦，这个财主的老板不但不责怪他，还嘉奖他。哎，这是很奇怪。那我就晓得，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世上面所有的财产、钱财都是不义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钱财用对的话，它就变成有永恒的价值。我刚刚跟你说过的那个，我在田纳西的时候认识的那一个 billionaire， 他很有钱，但是他把他的钱用在一个对的方向，就有永恒的价值。虽然这个人已经被主接走，但是他留下来的这些事情，假如他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今天也不在这里，我不会纪念他。这个人对我的，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对我的影响很大。如果使用得当，这里说结交朋友，这个朋友意思就是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一些钱财，它看起来是不义的，但我们如果用在合适的方向，能够结交朋友，意思说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话，就可以引导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用这个世上的钱财以及耶稣基督甚至给我们的时间，都可以把它变成有永恒价值。我知道我这个见证已经讲过很多次，但是我们教会有很多新的弟兄姐妹，容许我再讲一次。我们两个孩子相差1岁，那个时候在80年代，我84年信耶稣，到85、86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有访问学者到我们田纳西大学。那个时候的访问学者不像今天哦，今天访问学者一来啊，就问哪里要买房子啊，就要买车子啊，什么等等。那个时候的访问学者非常的苦，他们一个月只有400块钱，啊，然后要省吃俭用，然后什么还要把这个钱剩下来留下来买试剂啊，因为那个时候国内买试剂非常的困难，还要买试剂。我们彭弟兄知道哈，对，你知道这个困难的日子，对。然后他带着一大堆的试剂回去了，这样，所以非常过很苦的日子。所以他们就希望到批发市场去买那些非常便宜的。那么批发市场在郊外，需要人家带他去。那么我呢，那个时候啊，我们夫妻两个人说，我们两个孩子相差1岁，将来啊，有3年的时间，我们需要付2个学费，2个大学的学费，所以我们未雨绸缪啊，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买了一些这个财产做投资啊。那么有这个公寓是2栋在一起的，叫 duplex。那么我们有2个 duplex， 还有一个 fourplex， 就是4栋在一排啊。然后呢，就希望能够租出去啊，然后赚点钱啊，然后后来，假如我们把它卖掉的话，它会增值啊，这样子将来给孩子付学费。这个本身没有错误啊，问题在哪里啊？问题是每一个礼拜六，大部分礼拜六，不是每一个，大部分礼拜六我都会去怎么样，去油刷油漆啊，粉刷啊，什么等等。因为这个住的人走了，那么我当然把这个公寓要清干净以后，然后让这个新的人能够进来，对不对？不然就亏钱了。就发现我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我心里面很恼火啊，不能够去帮助这些访问学者。哎，我的太太就是提醒我，你知道我每次啊，在这个交叉路口的时候，都是我太太来提醒我。啊，我太太就说，她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她说，难道上帝不知道我们两个孩子只相差1岁吗？我一听见， 果然啊，一语提醒梦中人，这时候我就是一家之主的这个权威，卖了，把这些公寓全把它卖掉。其中有一个公寓我们还赔钱了，卖掉了，因为这个买进来的时间不长。好，无妨一身轻，就可以去帮助这些方文学者，还有其他的这些学生，心里面很高兴。至于这两个孩子将来怎么念大学，那就不管了，摆在主的手里。时间很快，后来我们就搬家到了 Pittsburgh。两年以后，老大要进大学，还好进的是 University of Illinois， 那是一个虽然要交这个州外学费啊，但是至少是公立大学，还行，没有问题。第二年，我女儿要进大学，她进 Stanford 大学，死贵哦，跟你们杜克大学一样哦，贵的要死。那个时候就要4万多，那么今天听说已经加倍了，要8万多。对，那么这个我心想这怎么办？那么我知道我的女儿知道我很为难哈，那么她说 Dad， 她说我就不去 Stanford 大学，我女儿是个学霸啊，她不管申请什么地方她都会去，哈佛也要她，但是因为她想去 Stanford， 她就 turn down 哈佛，那么她很想去 Stanford。那么后来我就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去念这个 Penn State， Penn State 是我们这个宾州的州立大学啊，这个就比较便宜，我们可以这个付这个州内的学费。我说 wait a minute， 我说还没有到最后要做决定的时候，让我们再等一等。其实我想等什么呢，我都已经到银行里面去要的那个贷款啊，那个表格，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在网上面那个弄的啊，都是表格，而且表格要手填的。我已经表格都拿回来了，我就打算去贷款，对不对？哎，结果很奇妙的，过了几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西雅图的一家生物工程公司，他那个副总管这个研发的副总是我的朋友，他说 Leaf， 他说 I need your help， 我说什么 What's up？ 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希望你要当我们这个公司的顾问啊。诶，当这个顾问，我说这个做顾问做什么？他说现在还不知道，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再告诉你。我觉得很奇怪哈，怎么搞的就来叫我来当顾问，也不晓得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每个月给你3000美金。然后我心里面一想，一个月3000美金，希望他给3年啊，因为我就需要3年嘛，对不对？他说3年好不好？我差一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一个月给3000，一年就是36000，对不对？那么离那个40000已经很近了，那么剩下来几千块钱，我完全可以自己应付了。你知道我挂了电话以后，我就跪在地上感谢主，我说主啊，我做梦也没想到你是这样子来开路。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为主舍弃了，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神用意想不到的方法来恩待你。当你经过这种的经验以后，你的信心就大增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所看到的黄长老跟喜灵姐，我们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是经过神的恩典，我们自己体会过，亲身体会过神的恩典。我的女儿深深很清楚的知道，她能念 Stanford 完全是神的供应，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今天讲这一个见证跟大家共勉，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记住不要爱这个世界，要遵行神的旨意，因为只有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永远长存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孩儿实在不够资格讲这篇道，孩儿只是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弟兄姐妹们来分享，孩儿的一家在你身上 曾经有多少的恩典。主，我们就祈求你也把同样的一个恩典给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整个的 CCMC 都是一个得到恩典的教会，能够有价值观的改变，能够不要爱世界，乃是要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太太今天要讲主日学。